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4月4号，公元2017年5月29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强调联盟是和平与繁荣的最佳保障；西藏青年会发起扛棺材游行活动，声援自焚同胞；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达兰萨拉居所内接见了一批美国艾默里大学的学生，被问到如何在民族主义势头上升的世代中创建和平，尊者呼吁大家认清欧洲联盟模式的实际性，曾经的敌对国家基于协调宽容精神而选择联盟，是和平与经济繁荣的最佳保障。今天5月29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居所内接见了来自美国艾默里大学的一批师生，见面会全程由达赖喇嘛官网直播。
I really feel very happy this opportunity meeting with scientists like that then also say
面对学生，尊者表示很高兴有机会结交朋友，并且认为是自己的笑容感染了四面八方的朋友。尊者说，因为我的笑不是假笑，也不是外交官式的笑容，而是真实的笑容。虚假的笑容有时会带来更多的猜疑。尊者指出，人类是这个世界上制造最多问题的哺乳动物，实在可悲。如此杰出的人类智慧却被用来实施破坏毁灭。只有人类才拥有如此发达的大脑，应该用来培养发展慈悲。尊者教导年轻学生要善用智慧，并伴以坚定决心，去创建一个和平的21世纪。
So modern India, modern Indian,You see, they're too much excited about modern education, modern technology, modern economy.
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也表示，如今印度太过于热衷现代教育、现代发展以及现代政治，但却忽略了自己上千年前关注内在价值的宝贵学识。尊者认为，这需要获得印度的更大关切。
Your Holiness, we have heard you say.That whether history remembers the 21st century as happy.
一名艾默里大学的学生提问说，如今世界民族主义势头上升，经济贫富差距巨大，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创建和平世纪？尊者表示，这的确为严肃话题。我喜欢欧洲联盟理念，但如今英国已经脱欧，美国现任总统似乎也不太认同联盟的形式。这令人难过。我一直认为欧盟是曾经的敌对国家基于协调宽容精神而选择联盟的美好成果，适合于南美、非洲、亚洲来效仿，这是和平与经济繁荣的最佳保障。人们只关注眼前的利益，所以才促使民族主义抬头。尊者说，如今世界格局已经改变，大家的未来都离不开相互间的依靠，因此必须推展人类一体性理念。因为美国是自由世界领军国家，对他的总统必须持以尊重的态度，但我还是不认同川普提出的美国第一这一观点，这意味着其他国家的利益为次要。然而美国自己的未来其实离不开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我认为这是由短视所造成的，唯有推展人类一体性理念才会带来真正的利益。达 达赖喇嘛提到，透过教育来促使人们为整个世界的共同利益着想，因无法用宗教来带动所有人，所以不依靠宗教信仰，而是以顺应科学、常识、共有经验的世俗伦理，便成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另一个学生希望尊者分享面对困顿该如何做出抉择。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动机目标如果是正面的，做出抉择后，即便结果不如预期，也不会太过后悔。判断非暴力的基本也同样在于动机。父母与教师在关爱的动机下严苛对待孩童，就不算是暴力。相反，笑脸迎人却为欺骗目的，那便是暴力行为。达赖喇嘛尊者还指出，慈悲的动机可以令人平静，最大化使用大脑的辨析潜力，而自私狭隘的动机则会让人的思维充满偏见，无法做出顺应实际状况的决定。所以唯有让人内心平静，才能够善用大脑。有学生提到藏人在抗争中持守非暴力与中间道路的原则。达赖喇嘛尊者表示，佛法的传入让曾经诉诸武力解决分歧的藏人牧民逐渐转化为信教和平民族。中共入侵西藏，迫使藏人流亡后，印度时任总理告诉达赖喇嘛，让藏人获得自由唯有与中国政府对话，因为印度与美国都不可能为西藏而同中国交恶。之后藏人在联合国的努力无果，也证明了这一实际情况。因此尊者于1974年便宣布不再追求独立，而是在中国宪法框架下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这也奠定了藏人抗争的非暴力形式。尊者说，中共官员一直形容我为披着袈裟的狼魔鬼，我只是觉得可笑。他们还指我是分裂者，因为那样才能顺应他们的压迫政策。如果公开接受了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他们便无法编出镇压的借口。尊者指出，也因为采纳了中间道路政策，包括诺奖得主刘晓波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都对西藏抗争给予更大的关注支持，这必将促成在避免战争的情况下达成双赢的结局，这同样顺应人类一体性理念。
Actually, these ideas also, you see, thinking the oneness of humanity.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团体西藏青年会于印度首都新德里开展扛棺材活动，呼吁联合国关注西藏境内的上百起自焚抗议事件。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今天5月29号，流亡社区非官方机构西藏青年会于印度首都新德里发起一场声援西藏自焚者的请愿活动。2009年2月，西藏阿巴格尔登寺僧人扎白自焚抗议中共暴政，成为境内首位自焚者。自此，境内各地自焚抗议事件不断，最新一起发生在5月19号的西藏监察县，自焚牺牲的藏人为一位名叫加洛瑟的年轻僧侣。至今西藏境内已获确认自焚事件为149起。西藏青年会成员与德里藏人民众共数百人抬着代表西藏境内自焚藏人的上百副棺材，从德里红堡徒步游行至联合国驻地机构，呼吁联合国关切西藏被高压统治的局势。西藏青年会副会长丹正思曲在接受文台采访时指出，为了帮助完成自焚同胞们的共同诉求，西藏要自由， 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西藏青年会发起慈济请愿活动，希望唤起联合国对境内藏人悲惨处境的关注，举办西藏议题会议，从而缓解西藏紧张局势。丹正司局表示，中共高压政策下，西藏境内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化等权利被践踏，但是对外，中共加大宣传来美化这档政策，对内变本加厉的镇压统治，导致藏人相续选择自焚抗议，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必须对此给予关注。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联合国下属五个特别机制近日公布了一份联合国通讯记录，显示去年底至今，上述机制先后就西藏母语保护者扎西汪楚被捕、遇害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亲属遭拘等案例，要求中共当局给予解释。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消息，本月26号，五个联合国下属机制公布了一份联合国通讯记录，内容为不同工作小组就西藏人权遭侵犯案件向中方提出的质询。这五个联合国机制分别为任意拘留问题工作小组、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促进和保护见解及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少数群体问题特别报告员、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特别报告员。中共被要求针对扎西汪楚实施拘禁的合法性、他的身心健康状况以及藏人自由学习母语权利的保障措施作出解释。西藏礼堂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中共监狱中突然身亡后，他的妹妹与外甥女被拘，家乡民众被镇压，通讯被封锁等等情况也受到联合国工作小组的关切，要求当局解释为何实施限制表达、宗教信仰、和平集会等自由，违反国际人权法的原因。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一段情节之中，会看到西藏是否存在觉悟的问题。茫茫转经路上的人们，右手拨动寺院周围的大小经轮，左手摇动着手中的小经轮，口念六字真言时，这不单单是轮回转世的问题，而且包含了一层对自己民族的振奋以及全世界人民和平相处的美好祝福。这个伟大的祝福直接来自那些朝圣的香客，在西藏每座寺院中用虔诚之心所表达的一个强劲的不可阻挡的夙愿。他们在寺院中面对着成千上万个诸菩萨，是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夙愿：祝愿学域民族完成伟大的国家事业，祝愿至尊无上的达赖喇嘛尊者早日返回祖国，祝愿全世界人民和平共处，祝愿我的家人及所有朋友平安无事，请佛赐给健康慈祥。这一切都在西藏的任何一座寺院中都存在，尤其是西藏的以及三大经典寺院之中，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香客口诵相同的祝福语。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